欢迎大家。其实今天我只是说，我只是说是来分享一点点的我们的心得，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之前我们经过的一些痛苦的经历。首先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 NSN 中国在中国有11家企业，由控股公司牵头，然后属下有10家不同的企业。概括来讲，我们有销售、研发、服务类型、工业生产，还有供应链的采购。如果以整体中 NSN 中国来看，我们可以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就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处理资金的方式一般上跟其他企业稍有不同。然后我们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开展我们的调研，关于如何实现跨境人民币的使用。跨境人民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贸易结算，一个是针对去年底开展的试点的那个跨境人民币的放款，提出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因为我们想实现我们的集团的梦想，就是能把我们世界各地的所有受到管制国家的资金定量的归集在我们日内瓦的总部。所以当我们在开展这个调研的时候，主要集中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深入的明白，在中国开放这一波的政策之中，所谓的人民币跨境，更多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方针是什么，政策又是什么，做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然后从那边我们就展开第二点，也就是从那边引申到，如果我们 NSN 集团也操纵或者也来参与这一项跨境人民币的业务的活动之中，我们如何从中获得我们集团所需要的利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赚钱，也不是说我们在做投机活动，但更多的是说我们在做我们的双向业务的时候，不论对内或者对外，如何有效的控制我们的外汇风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点。因为我们的企业从一起始，我们的外汇风险管理的理念跟很多的企业有稍微的不同，我们主要是从集团的角度优先考虑。从那边我们就会延伸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的那个风险管理。所以这一次我们做的调研主要是要看着我们本身自身的风险管理的一些政策指导和跨境人民币的政策指导方针能不能有相辅相成的效应，从而为我们的集团取得更大的优惠，外汇的优化和重叠。另外也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有一个资金总部在日内瓦，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是考虑说如何把国内盈余的资金引申到岸外去，从而使到我们整个集团在处理资金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益，从而降低我们对外借贷的成本。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主要探讨的内容。这从我们第一季开始探讨的时候，直到我们第二季末做的第一笔试点，我们也像中国政府一样，我们也是做试点的开始。就是说在第二季末我们完全准备好之后，其实我们也只是拿一家其中的一家子公司来做试点活动作为参考，认为有没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之后才延展到其他的子公司。所以在这六个月之间，我们更多做到的是比如说对内对外都给 跟各个不同的组别、各个不同的同事沟通，尽量的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开展这项事业的意愿，同时看看大家有什么回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方向的得到的意见和反馈，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我们开展这个业务更为顺畅。首先要谈到的就是在做自身内部的调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底我们的这个集团的人民币的外汇风险是如何评估的。那我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描述，我们 MSN 在这个世界上有总共156家分公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属于一家所谓 transfer pricing 定价转移的企业，就是总公司是芬兰，我们多数都是通过它来进货和发货。那也就等于说所有海外的 MSN 子公司在跟中国，我们以 MSN 中国整个集团为例啊，与中国做交易的时候，在早一些时候，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在我们还是我们的前身西门子或者诺基亚的时代因为没有这样的没能赶上这个现在这个潮流，我们只能以比如说外币作为各子公司之间的这个贸易货款的货币，这里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是以美元作为交易单位，对于中国集团的子公司和外部的子公司之间的所有贸易结算都是以美元来处理。那美元处理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岸内的生产线供应采购等等都会有外币和人民币的分别，然后我们又有本地的销售，同样会有人民币的收入，所以在集团的角度来看，我们第一个考量就是要知道整个集团以欧元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收与付的总量人民币会不会得到匹配，就从集团的角度而言其实是相当匹配的。所以就算在这个人民银行鼓励或者第一次提出09年第一次提出那个跨境人民贸易结算的试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热衷的参与，因为从集团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外汇是受到很有效的控制。但是如果做深一步的探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从上而下的角度看，虽然说总量是匹配，有一些事情总是会有漏网之鱼的，比如说时间上的不匹配。众所周知，我们在买货和发货的同时，时间上是不匹配。比如说我的供应链商，他会去跟供应商去购买一些零件，购买零件进来分发到各工厂做生产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估计最少得两个月。也就是说我们在付钱给供应商的同时，我们并不可能从我们的客户身上收到钱，时间的不匹配对于我们个别的子公司会造成不同的程度的资金的影响和外汇的影响。同样的我们要匹配我们的外汇风险的时候，总是要看到我们的十家企业之中，谁在某一段同一段时间内是谁在收和谁在付。我们呢，因为当时也确实没有试点的开始，我们不可能有美元的现金池，所以我们都是以人手的方式来做我们的匹配，我们的外汇的结和购汇的匹配，尽量做到匹配，来做到我们的有效的控制我们集团中国集团的外汇风险。 那些做法，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法，比如说大家都是以人民币来做结算的话，然后从而完全的根除我们叫做的匹配，对于各个成员和各个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同事，从那个我们的财务共享服务的同事，到以至于我们本身，甚至是我们税务组同事的身上，能得到大家能得到共识，而得到减免手头上的一些工作，这样就非常的有意义。就刚才我说，我们做了一个深入的调研，显示在我们中国控股公司旗下的十家子公司之中，有三家是销售，两家是服务类型，有四家生产线和一个供应采购。那我们在做深入的进一步的分化调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所谓的服务类型公司和销售公司，其实他们主要或者可以说几乎100%是以人民币为交易的那个货款货币，但是供应链采购和生产线采购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有外币的，所以从我们一开始的风险管理那个里面并没有错，并不会说，但是现在我们在分化之后，就会发现至少有五家其实是可以完全剔除那个美元作为子公司之间的海内外子公司之间的货款交易单位。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就继续的探讨，在知道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之后，和我们制定我们需要走的方向的时候，最后一步就是要看，如果在开展这一项业务的时候，会确确实实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调查显示，第一，总量的匹配做法，由上而下的风险控制，并不能完全考虑到个别子公司各自报表上的外汇风险。如果说把公司的货款从人民币以人民币取代的对外支付的美元，那就这一家子公司而言，它就完完全全实现了100%的人民币收付，在报表上它就不可能会有外汇的损耗。这个是我们对于至少我们的几家子公司来说，这个是最大的好处。我们在做转移定价的时候，我的税务组同事曾经跟我说过，前提是最好在能有能力控制之下，单一的那些子公司能免则免那些外汇风险，因为外汇的时候不能在转移定价之内。所以我们在开展这一项，在探讨这一点的时候，也确实在跟我的税务组同事确认过，这是其中一个很吸引我们大家的共同点。第二点就是在探讨这个的时候，我们也想从资金部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更有效的把我们人民币集团人民币的外汇风险从根本上中国根本上转移到我们的芬兰总公司身上，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作风，也是一贯的做法。由单一的一个总公司企业来负责整个集团的外汇风险，其他人就相对的来说是没有风险的，那我们在做对冲交易的时候就更容易的控制。另外就是当然就好像我们说的转移定价，它肯定的就因为没有了外汇损耗的话，在转移定价方面，我的税务组同事对于这些操作就会更得心应手，这些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会从中是有一些实质性的得益。与此同时，在探讨我们内部的一些问题方向和好处的同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选择我们的银行伙伴，因为银行伙伴会直接影响到以下的几点。第一，如何有效的跟人民银行沟通我们的意愿，主要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交易银行伙伴来做到这一点。第二，在展开要开展这项业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想，这些设想其实跟人民银行发的文或者普通的一些企业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会做到，我们会要求更灵活的做法。所以在选择这个银行伙伴的时候，我们跟他很紧密的合作。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做到这一家银行不单单是在国内它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能力，同样的在海外的人民币跨境人民币操作也有一定的地位。因为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当我们把人民币汇出的时候，不希望有比如说银行之间从业间的要等着那个钱到账之后才付，然后有一定时间的时差。通过同一个银行的平台，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所谓交易对手的风险。所谓交易对手的风险，我想补充一句，比如说在2008年雷曼事情发生之后，很多银行客户他的户口里面的钱都被等于被冻结了。为什么呢？因为银行与银行之间互不信任，造成了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交易会大幅度的减低和缓慢下来。所以第一，户口与各个不同的银行的客户在交换货款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一点我们在做跨境人民币交易的时候是优先考虑的一点，所以我们在选择银行伙伴是非常的谨慎。之后在我们做出种种的判断之后，在还没有正式开展，我们还有一些前期的其他事情讲。比如说在我们知道我们集团内部本身需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得考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什么样的我们的公司内部的哪一组的同事受到影响。当然主要的就是销售和采购，所以在还没有开展，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采购部的同事和销售部的同事来谈，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主要是采购，因为采购刚才我说了，我们的采购有人民币和外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人民币与人民币的采购它并不觉得是会有风险，但是如果要采购外币的话就会有购汇的需要。然后我们就要问，如果我们能跟我们的供应商达成共识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的之间的合同拟定的货币转换成人民币。但是这样做有风险，因为大家这些明白，之前我说过我们有一定量的外币的采购，所以当我们要不做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必须知道量化的多少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全年的人民币采购只是5亿，而我的美元或者其他外币的采购是15亿，这样的分1:3的分别，那我在做我们的海内外子公司的交易的时候，其实更应该以美元来做结算，因为你最多就只有5亿人民币的那个结算需要做。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把整个15亿美元等值的采购都换成人民币，那从集团的角度就不一样了。集团的角度会考虑到国内的营收，比如说只有5亿，但是你的支出是20亿的话，就变成很大的物理费。这就是我所谓的，如果我们要考虑的时候，我们是必须做到非常的精确，我们的自己的外汇的风险量考虑等等。所以我们会找我们的销售和采购同事来谈， 尽量做到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一些数据来做匹配。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我们的 IT 的帮忙。很多时候我们的系统都是自动化，比如说自动化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设置的双方的交易货币为美元，现在要把这个美元改成跨境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IT 人员并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很有耐心的去向他们讲解什么是跨境人民币，然后跨境人民币和境内人民币有什么不同，实质上和本意上的不同如何解释，如何匹配。最后他们就会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对话，他们就会明白，然后会做相等的内部系统的改制。对外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银行伙伴会带我们各个旗下企业到人民银行去开通跨境人民币的我们所谓开通这个跨境人民币的能力。当然其他的一些特别注意的事项，比如说要开一个特别的账户啊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这家银行伙伴来做一切的统筹，这样会达到更有效率和更简化的方法。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一系列的准备，我们就终于会做到我们可以开展这项业务。从我们第一天做这个调研到我们第一笔跨境人民币，虚实总共4.5个月，从内到外的一些协调，总共花了大概4.5个月左右。在6月左右，我们开始的第一项，从6月底到9月底，就好像就刚才介绍的，我们从一家分公司开展到7家分公司，其中做了5亿人民币的跨境人民币借贷，8月和9月份分别2笔，总共5亿。然后从6月开始到9月，各个不同企业对内对外的跨境人民币贸易与非贸结算也达到了7亿5千万。这7家，除了这7家，我们还有4家。这4家很简单，因为有2家是纯粹单纯的服务类新公司，它根本没有对任何的海外子公司有贸易交易，所以它其实上就已经等于是一个纯粹的人民币子公司。另外一家，因为我们的集团有所谓的每个月的内部结算，已经安排了他做这样的结算，加上他的量又小，所以暂时也不会考虑，有可能我们稍后还是会考虑，但他并不是优先。最后就是那家供应链的采购，供应链采购主要是针对海外的采购商购买，所以我们也暂时不打算把他的货款从美元换成人民币，因为对外可以直接做匹配。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能做到的就是非常有效的控制了我们内部我们集团相对应的人民币外汇风险的控制，也同时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既定目标就是能把多余的资金全部移引到我们的内部银行日内瓦总部的身上，使到我们的集团的资金的运用更为简化，使到我们的资金成本的运用也可以降低。说到这里，就谢谢大家。今天的介绍，我们 NSN 教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张念，谢谢你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就像那个您之前说的，就是你们诺基亚在这段时间，就是之前其实我题目上说的是 诺基如何在三个月内实现从零到十月的10亿元的一个跨境人力的一个业务量的增长，其实就像您刚刚之前所说，因为你们在这个正式开始试点之前，也是做了非常长期的，就是说有着一个4个半月的一个准备的一个阶段，对吧？这当然离不开就是你们诺基总部就是说给到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那是不是能不能就是说邀请你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就你们在开展之后遇到的一些，就是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怎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遇到一些临时性的没有意料之外的一些 challenge， 跟大家做一下那个交流呢？
可以，
嗯
哼，我们从第一笔扩款的开展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比如说，就好像我说刚才，我们之前确实并没有选择同一家银行。我们第一笔业务做的时候，其实是从我的国内现金池的银行支付到我们集团总部在海外维护的跨境人民币户另外一家银行的户口。我们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说我们在汇钱出去的时候，是汇到这一家银行，我们的总部的户口的银行的上海分行。钱一到那，不需要几分钟就被退回来，没有理由，他就退回来说你们发错了，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我们要求他们协调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或做的是什么，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所以以至于后来我们在继续考虑的时候，我们跟内部沟通，跟我们的总部沟通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大力支持，说比如说他们在我们的现金池的银行的海外分行开设一个跨境人民币，这样使到我们汇款或者汇回来的时候，或者从海外汇来人民币的时候，都是通过同一个银行的平台。这个就是我想强调的，我们用的是同一个银行，几乎是同一个银行的平台。它的海内外的，当我说的我们选择的实际上是一家外资银行，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总部跟他们的总部直接协调，也同时也是由我们国内和他们在香港和国内的同事一起沟通，如何做到更有效的减短我们的时差、我们的交割等等，这些都是会有问题。当时第一笔出去的时候，我们差一点做不成，就是因为货款被退回来，以至于我们在付到第二次我们付到香港的时候，是要通过那个清算行又多收了我们一些费用，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就是我说的，我们在后期我们前期开展的时候，第四点开展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